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1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方强调说病毒无国界，美国国务卿强力呼吁邀台湾参与世卫，德国联邦议会走向与中国对抗的道路，俄罗斯称在乌克兰使用新雷射武器能烧毁敌军无人机，欧盟为乌克兰重建提议追加9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卫生大会5月22日登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日发布声明，强力呼吁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他强调说，病毒无国界，台湾是个全球公卫界自由生，没有道理把台湾孤立在外。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22日至2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截至目前仍还没有收到邀请函。布林肯18日上午发布声明说，美方强力主张世界卫生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布林肯说，世界面临史无前例的卫生威胁，需要更紧密国际合作。世卫大会身为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其年度会议让各界有机会透过合作结束新冠急性感染期，推进全球卫生与卫生安全。他说，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能体现世界卫生组织盼以包容性的方式建立国际卫生和平、合作、全民均健的承诺。林肯说，台湾是全球卫生界能干又负责任的成员，过去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受邀参与多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与其独特的能力与做法，包括重要公卫知识、民主治理、疫情期间展现的韧性、强健经济等等，都能为世卫大会讨论带来可观价值。布林肯强调说，没有排除台湾与会的合理理由，台湾的参与能使世界受益。在世界持续对抗新冠与其他新兴卫生威胁之际，布林肯指出，没有道理把台湾孤立于世界主要公卫论坛之外，恐有损包容性全球公卫合作。布林肯表示说，病毒无国界，在世上所有人都安全不受公卫威胁前，没有人是安全的。布林肯表示说，在加入会员不需要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成为会员，在无法取得会员身份的组织则鼓励台湾有意义参与。他重申，这符合美国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据德国世界报报道说，议会党团和在野党联盟党议会党团共同要求由舒尔茨领导的联邦政府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德国联邦议会走向与中国对抗的道路。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德国红绿灯联盟的议会党团和在野党联盟党议会党团共同呼吁由舒尔茨领导的联邦政府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该倡议针对的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游戏，北京可能会将这一倡议视为挑衅。交通灯联盟的议会党团和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在一项联合动议中呼吁重又让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在倡议书中，议员们要求政府在德国的世卫组织成员资格框架内努力让台湾的卫生部和卫生当局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并允许他们在世卫组织的其他机构中获得观察员地位。该动议预计将在本周四的联邦议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在联邦议院做出向乌克兰运送重武器的决定后，这是在短时间内 联邦议会向政府发出第二个外交政策指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决定是针对俄罗斯的，在台湾问题上，德国联邦议院现在走向了与中国对抗的路线。德国政府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其中不包括对台湾的外交承认，尽管如此，仍有回旋余地，以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并对抗中国恐吓台湾的政策。由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和基民盟基社盟提出的关于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联合倡议，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俄罗斯方面表示，在乌克兰使用新雷射武器能够烧毁敌军无人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俄罗斯5月18号宣布，在乌克兰正在用新一代的高能雷射武器来烧毁无人机。俄罗斯同时也出动部分秘密武器，对付西方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火。俄罗斯总统普京2018年曾经公布一系列新武器，包括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水下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一款超音速武器和一款新型的雷射武器。外界对新型雷射武器的性能知之甚少，普京曾提到一款名为佩雷斯维特的雷射作战系统，它的名称是来自一位中世纪东正教僧侣战士佩雷斯维特，他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主管军事发展的俄罗斯副总理波瑞索夫在莫斯科一场会议上表示，佩雷斯维特已经广泛的部署，能使地球上空最高1500公里的卫星瘫痪。不过他说，莫斯科已经有比佩雷斯维特更加强大的雷射系统，能够烧毁无人机和其他装备。波瑞索夫提到17号的一项测试，宣布雷射在5秒钟烧毁了5公里外的一架无人机。波瑞索夫告诉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如果佩雷斯维特能够瘫痪卫星，那么新一代雷射武器就会对目标造成物理性毁灭，就是说热摧毁，使目标燃烧殆尽。波瑞索夫在被问到这个武器是不是已经用在乌克兰时说，是的，最初的原型系统已经在那里使用。他称这款武器叫扎蒂拉，外界对扎蒂拉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俄罗斯媒体2017年曾经报道说，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参与研发这种武器。
欧盟为了乌克兰重建提议追加9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范德莱恩在一份广播声明中还表示，无论战争何时结束，现在该思考重建乌克兰问题，并表示欧盟在领导这项重建工作上具有战略利益。他说，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也该参与重建的计划。范德莱恩说，欧盟的重建资金应该附带条件，即乌克兰承诺进行必要改革，以达成有朝一日加入欧盟的目标。欧盟资金将集中用于对抗腐败，建立治理能力和法治，确保法官独立性，以及坚持欧盟实现绿色和数位化转型的雄心。范德莱恩说，这些投资将帮助乌克兰摆脱俄罗斯总统普京军队带来的破坏，变得更强大，更有韧性。他还表示，乌克兰战争也显露欧盟多年来国防开支不足的问题，现在必须扭转这一局面。随着欧盟转移对俄罗斯化石燃料供应的依赖，欧盟正加快脚步解决本身能源脆弱性问题。
俄罗斯方面18日宣布说，关闭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CBC 是加拿大政府的国家广播公司，是加拿大广播业的龙头公司，规模相当大，包括电视广播、无线电广播两部分。其英语总部最大，位于多伦多，拥有员工3000多人。CBC 的法语总部位于蒙特利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8日抨击加拿大广播公司被关闭的做法，称普京对独立媒体构成严重威胁。特鲁多表示说，普京决定将加拿大媒体逐出莫斯科，是在试图阻止他们报道事实，这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补充说，记者必须能够安全工作，不受审查、恐吓或强权的干涉。美国在世界卫生大会5月22日至28日在日内瓦举行年度会议之前，强烈支持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7日对记者说，世界正在治理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时，台湾与世卫的隔绝没有道理。普莱斯说，我们认为没有合理的理由排除台湾的参与。他表示说，台湾近年来在世界卫生大会的缺席是我们纠正的事情。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在世界卫生大会第70会议上打破了多年的先例，未能邀请台湾代表团前来观察。美国官员们和国会成员称赞台湾的公共卫生技能及其面对新冠病毒的坚韧，表示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处理公共卫生威胁时提供了可观的资源来告知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立法，指导国务卿制定战略，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席位，此举被视为是公开反驳中国。北京政府在蔡英文2016年和2020年当选台湾总统后，一直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台湾代表2009年到2016年最为没有投票权的观察员一直参与了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北京和台北关系相当温和的时刻。台湾没有获邀参加本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外交部星期六感谢美国的支持，但是路透社报道称，台湾外长吴钊燮本月早些时候说，他预计很难获得邀请出席本次大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席位的法案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赵立坚这个星期还表示说，中国反对并谴责美国坚持将其签署的立法。在美国总统拜登出发前往亚洲访问前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18日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话，讨论区域安全、核不扩散、乌克兰战争与美中关系特等议题。拜登预计在20日出发前往韩国与日本访问，这是拜登上任之后首度亚洲访问行程，期间将分别与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议，访日期间也会与澳洲、印度和日本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在拜登出发前夕，苏利文与杨洁篪率先通话，白宫国安会透过新闻稿表示说，这次通话是延续两人3月14日在罗马的会谈，主要聚集在安全与核不扩散的议题上。苏利文与杨洁篪针对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以及美中关系特定议题进行了讨论。苏利文与杨洁篪3月在罗马举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根据美方资深官员会后转述，美方高度忧虑中俄结盟，并向中方预告援俄的可能后果。此外，苏利文也重申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联合公报与6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关切北京在台海的挑衅举动。美国方面18日表示说，相信本月将平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担忧。北约秘书长表示，芬兰和瑞典已经正式申请加入这个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而此举出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安全担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本周五开始前往韩国和日本进行访问，在东京期间，他将参加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峰会。彭博社说，这个机制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拜登的这次亚洲之行已经引起公众对美中关系的关注，而中国、朝鲜等国也在通过外交或军事动作凸显自己的力量。拜登总统预计20日周五抵达首尔。朝鲜虽然深陷严重的新冠疫情当中，但有报道说朝鲜正准备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之前再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目的是在制裁问题上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路透社18日援引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最新情报显示，平壤最快可能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实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朝鲜半岛局势自然是美国总统和韩国领导人关注的议题，但与中国相关的地区安全问题才是这次谈话的焦点。如果平壤此次再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将迫使美韩领导人聚焦朝鲜半岛局势，并分散他们对中国影响力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关注，也会影响国际社会对朝鲜应对新冠病毒的帮助。韩国新总统曾经承诺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朝鲜应对突发的疫情，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大力支持和鼓励美国和国际援助机构为朝鲜民众提供人道救援。如果说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不甘寂寞的规定动作，北京可能则是真的有些紧张。白宫周三宣布，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当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通了电话。中国央视新闻证实了杨苏通话，称杨洁篪对美方采取的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提出了批评。他还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有力的应对。杨洁篪警告美国，如果执意打台湾牌，会必将把局势引向危险的境地。他还说，中方将会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说到做到。中方以上通话内容没有令人震惊的内容，但出乎意外的是，彭博社的报道透露说，杨洁篪和苏利文通话还涉及到杨洁篪所说的美国对预定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大党代会采取的干扰动作。彭博社注意到，杨洁篪周一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北京将对华盛顿在中共20大前为压制和控制中国做出的任何言行予以坚决回应。这应该指的是最近从中国出口到海外的一些有关习近平势力下降导致20大连任出现变数的传闻。就在舆论还对这些传闻将信将疑之时，杨洁篪的警告是否在将有关习近平的传闻追踪怪罪到美国的头上。白宫则表示，苏利文和杨洁篪讨论了苏乌战争和美中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白宫并没有提及是美中关系的哪些问题。这次通话是3月14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之后的又一次接触，讨论的焦点是地区安全问题和核不扩散问题。另据美联社消息，也是在周三，中国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 林方正举行了视频会晤。王毅主要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峰会提出批评，他说日美是同盟关系，中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日美双边合作不应挑动阵营的对抗，更不应该损害中方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他还告诫说，日本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不要走以邻为壑的歧途。毋庸置疑，拜登这次亚洲之行重头戏之一是与日韩印澳等国讨论美国所主导的印太新经济圈构想、印太经济架构。美国去年十月首次公开提出这个构想，希望通过这个架构促成印太地区广泛经济合作，以应对数位时代、国际供应链、绿能等新兴贸易问题。美国也希望以此填补他们自己离开 CPTPP 后在亚洲所形成的空白，对抗强化影响力的北京。韩国政府先前考虑中方看法，一直对印太经济架构没有明确表态，但持亲美立场的新政府上任后表示积极检讨加入，获知拜登可能在访日期间宣布该架构成立后，更加快了与相关国家的协商。韩国总统办公室18日表示，将加入由美国推动成立的这一架构，等到日本正式宣布成立时，韩国总统将以视讯的方式出席。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预定5月23日举行的日美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草案提早在17日曝光，不仅再度列入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列入日美共同遏制应对中国当局行动的方针。另外，美国将提出透过核保护伞以实现日本防务与日美两国安全保障的共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发表声明，强烈呼吁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将于5月22日开幕的第75届世卫大会。他说，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将彰显世卫组织对国际卫生合作以及人人健康理念包容性的承诺。就在布林肯发表声明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曾经呼吁恢复台湾在世卫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强调在全球都在抗击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时，将台湾排除在世卫大会之外毫无道理。拜登总统日前也将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签署成法律，要求布林肯国务卿制定有效的策略，帮助恢复台湾在世卫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题目是拜登亚洲之行前平壤不甘寂寞，北京紧张不安，由小满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把土耳其政府称作是讨价还价的高手，芬兰和瑞典想加入北约，土耳其政府想尽办法要让自己的支持得到回报。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安卡拉就威胁说不同意北约扩大，不同意吸收这两个北约国家，而芬兰和瑞典想要加入北约必须得到北约30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行。那土耳其想要得到什么呢？他们要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不再护着到他们那里避难的库尔德难民，因为在土耳其看来，这些人和被欧盟与美国定性为恐怖集团的库尔德工人党有牵连。好几年之前，安卡拉就要求芬兰和瑞典引渡涉嫌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的30多名激进人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顾问和发言人卡林表示，库尔德工人党在欧洲募款招人，尤其在瑞典，他们是公开的，也是被公认的， 很强的，必须停止库尔德工人党的媒体、活动、组织、个人和其他形式的存在，出现在芬兰和瑞典。安卡拉还要求要解除面向土耳其的军火禁售令，这项禁售令是2019年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北部袭击库尔德武装的时候，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采取的措施。土耳其外长表示，上个星期天在柏林举行的北约会议期间，和芬兰的对话有进步，但是瑞典仍然在挑衅。瑞典和芬兰的外交官准备下个星期到土耳其去缓解一下紧张气氛，但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他们想来把我们给说服了，不要白费力气了。他说，本来1952年北约接纳希腊就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希腊后来就在北约的支持下趁机和土耳其作对。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觉得埃尔多安不至于会把芬兰和瑞典进北约的路拦死。星期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土耳其外长通了电话，会后他发推文说，会谈是关于芬兰和瑞典进北约的事情，土耳其是北约珍贵的盟友，土耳其的安全顾虑应该得到尊重。军事专家们认为，土耳其也想从美国那里得到回报，他们要美国取消对土耳其的最新款的 F-35 歼击机的禁售令。2019年7月，在土耳其从俄罗斯那里买了 S-400 防空导弹，这种导弹是用来侦察和歼灭北约的飞机的。于是华盛顿就把土耳其从 F-35 的生产和采购的名单上除名了。因为这件事情，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现在还是很僵的。土耳其外长5月18号访问华盛顿，肯定要再谈 S-400 防空导弹的事情。法国《世界报》说，土耳其的这种讨价还价重创土耳其经济，因为投资人们担心土耳其和北约会闹翻，于是就不待见土耳其货币。那土耳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 2.2%，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而土耳其货币在今年年初以来已经和美元的比值下跌了 16%。 土耳其经济越往下掉，土耳其总统的支持率也就越低。在土耳其货币贬值的同时，4月份土耳其的年通胀率已经攀到了 70%。 再来看看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提到的英国与欧盟就北爱尔兰的问题产生了矛盾。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在5月5号的立法选举中大获全胜，他们要遵守欧盟与英国的脱欧条款，在北爱尔兰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建立关税边界，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欧盟内部市场的完整，也避免了和北爱尔兰建立边防。但是北爱尔兰的保皇党拒绝加入北爱尔兰政府，因为他们要求放弃这部分脱欧条款。在保皇党抵制的情况下，新芬党没有办法任命总理。英国外相表示，他过几个星期将提交法律草案，允许英国单方面撤出脱欧协议中和北爱尔兰相关的这部分条款。对此，主管脱欧之后的谈判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塞夫科维奇说，北爱尔兰条款是国际条款，伦敦的单方面改动是不能被接受的，欧盟将会动用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回应。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5日在英国金融城发表演讲，并宣布将于6月放松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边境措施。他说，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准入，使其余7国集团的其他国家一样顺畅， 在5月13日播出的日本电视台节目中，在谈到对旅游外国客人的边境政策时，岸田文雄首相表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游客何时以及有多少进来，我们很快就会对此进行实证，推进准备工作，再次表达了他对接受外国游客的积极想法。目前，日本政府正计划将每天的最大入境人数从目前的10,000人提高到20,000人。日本虽然已经开放了外国商务人员和留学生进入日本，但是还没有开放外国旅游者进入日本。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允许外国人以旅游目的进入日本，进行小团体旅游，以作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边境政策进一步解禁的一项措施，如果进行顺利将不断扩大，其前提是接种3次疫苗和在规定的时间内新冠检测阴性，包括日本认为是检查精度较高的离境国的检测。截止到新冠开始在全世界蔓延的2019年，中国人访日客逐年大幅度递增。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赴日观光的中国人为959.4万人，占日本外国人访日游客比例高达 33%， 连续成为赴日旅游的第一大客源国。但是，如果在近期开放外国人来日旅行，会否包括中国人呢？结论是暂时可能还不会。首先，日本要根据疫情限定离境国，重开旅游，首先日本要选择疫情比较安定的国家，而现在中国各地疫情反弹，一些地方进行封控，还难以算作疫情比较安定的国家。第二，日本会要求完成接种3次疫苗，且接种的疫苗为日本政府所承认的疫苗，对每次接种疫苗的品种都有明确的规定。目前，日本承认的海外疫苗有美国的复必泰疫苗、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杨森疫苗、诺瓦瓦克斯疫苗、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印度的科瓦科辛疫苗等，中国目前上市流通使用的新冠疫苗还没有这些疫苗。因此，中国旅行者来日的疫苗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三，就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已发出通知，非必要、非紧急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中国普通人出境已十分困难，因此日本就是六月重开旅游，中国人赴日旅游也将十分困难。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方强调说病毒无国界，美国国务卿强力呼吁邀台湾参与世卫，德国联邦议会走向与中国对抗的道路，俄罗斯称在乌克兰使用新雷射武器能烧毁敌军无人机，欧盟为乌克兰重建提议追加9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倪楠编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尽管莫斯科威胁采取行动，与俄罗斯共享约1300公里边界线的芬兰仍然与瑞典一道提出了加入北约的正式申请。这一举动意味着两国放弃了保持了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状态。北约秘书长燕斯·斯托尔滕贝格称，芬兰和瑞典此举是历史性的一步。尽管土耳其直言不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但斯托尔滕贝格已经承诺将张开双臂欢迎两国。此时的基辅，一名21岁的俄罗斯士兵被指控杀死了一个骑着自行车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平民。此人来自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他涉嫌用杀死对方的方式防止这个62岁的乌克兰平民报告一起俄罗斯军队的劫持车辆事件。这名年轻人将因战争罪在基辅接受审判，这是本次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此类案件的第一次审理。他可能因为战争罪和蓄意谋杀罪而面临终身监禁。检察长伊琳娜·维内迪科托娃表示，通过这次审判，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每一个肇事者，每一个下达或者协助在乌克兰犯罪的人都不应该逃避责任。此时的马里乌波尔市，最后一批躲在亚速钢厂当中的乌克兰士兵正在等待外界的谈判为他们带来的未知命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正在与俄罗斯继续就这最后一批乌克兰士兵的命运进行谈判。他说，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调解人都已经参与其中了。5月18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自本周一以来，亚速钢铁厂当中有959名乌克兰军人从他们藏身的钢铁厂避难所和隧道当中投降，当中包括80个伤员。过去24小时当中，包括亚速团成员在内，有694名乌克兰军人已经放下武器，其中29人受伤。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指出，该社目前无法去独立证实这些数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则表示说，俄乌地面战争正在进行长期化，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包围和摧毁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重组，这两地的部分地区掌握在亲俄分裂主义者的手中。这里的一些小村庄以及哈尔科夫东北部地区经历了数个星期的激烈战斗，现在俄罗斯军队正在一点一点前进。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敌人正在增援，敌军部队正在向波洛西和奥里西夫方向发动进攻。这两个地方距离扎波罗热不远，扎波罗热位于乌克兰的东南部。俄军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之后，重点攻击地区一直是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但是法新社指出，根据当地救援人员的说法，俄军仍然在袭击乌克兰其他地方，包括基辅以北6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这个地方当中有一个大型军事训练基地，俄军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12人受伤。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州的州长科奇茨基也报告说，周二早上，俄军袭击了该州西部的一个乌克兰军事基地，该基地距离波兰边境仅有15公里。乌克兰国防部呼吁西方盟友在向基辅运送武器方面加强协调。马克龙在星期二的电话会议上已经向泽连斯基承诺说，巴黎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交付。到如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似乎陷入了停滞。乌方指责俄罗斯造成目前双方无法找到妥协的余地，因此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已经被搁置。事实上，自从乌克兰在基辅附近发现多达百具据称死于俄罗斯士兵之手的平民尸体以来，双方的谈判就已经陷入了僵局。鉴于骇人的新闻多发，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派遣的由42名调查人员、法医专家和协助人员组成的小组已经出发，调查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是国际刑事法院自成立以来获得最大规模部署的调查组行动。 在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向在场的人们发出了一段讲话。泽连斯基告诉人们说，最终仇恨会消失，独裁者也会死。好了，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我们一起来关注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动向汇总。我是聂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规范事实是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是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是和其他事实，尤其是科学事实不同？是不是同样能够描述世界？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对于语言，也就是规范概念的理解，还取决于我们对世界概念、事实概念和真理概念的理解。哲学学者刘松青博士在他的研究课题《存在规范事实吗》中做了阐释。那么我们今天就介绍刘松青的观点。先说世界，人们也许不会怀疑世界的真实存在，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世界当中。可是当面对世界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时，又难免陷入不知世界真面目，只缘身在世界中的迷茫。即使这个世界就是那些可见的东西，比方说桌椅、屋舍、虫鱼鸟兽等等，它们的基本特征就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所描述的特征，我们依然会陷入对于另外一些不可见的、不可描述的事实的疑惑。除了科学描述和研究的那些东西，还有很多东西超出了科学实在的范围，比方说语言、音乐、宗教，还有价值、理由、意义和幸福等。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世界首先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其次才是一个科学观察和研究的世界。只有承认世界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我们才可能像塞尔一样发问：心理实在、意识、意向性或者其他心理现象的世界，怎么会和一个完全由立场中的物质粒子组成的世界相适合呢？一个由货币、资产、婚姻、政府、选举、足球赛、鸡尾酒会和法庭等构成的客观世界，怎么可能在一个完全由立场中的物质粒子组成的世界中存在？塞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存在着一些只是因为我们相信或同意它存在才存在的事物，比方说货币、议会、奥运会等等。关于这些事物的许多事实，不是人们的爱好、评价或者道德态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客观事实。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就属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它不同于氢原子有一个电子这样一些不依赖于人的意见的事实。那塞尔把事实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于人们一致同意的事实，它称为制度性事实；一类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见和同意的无情性事实。这一类事实就相当于物理事实。在塞尔看来，无情性事实对于制度性事实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不存在离开无情性事实的制度性事实。可以说，制度性事实存在于无情性物理事实之上，而制度性事实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能在其他事实的一套系统中存在。例如，为了使全社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货币，这个社会就必须有一个用商品与服务交换货币的系统。没有无情性事实，就没有 制度性事实，这是制度性事实的逻辑结构产生的后果。根据塞尔对制度性事实的探明，我们至少可以说，世界不只是科学视角下的世界，构成世界的也不仅仅是物理、化学、生物等事实。但问题是，即使如塞尔所说的，存在自然事实之外的事实，我们还是面临自然主义或反规范实在论者的挑战。即使世界包括制度性事实和无情性事实，那又如何？我可以承认议会，承认奥运会，承认21世纪是存在的，承认美国总统是存在的，也可以承认货币、股票，甚至承认价值和规范概念的存在。但是，推理性规范事实的存在，似乎依然十分隐晦。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将目光转向我们表征这个世界的语言。那么就来谈语言。语言、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麦克道尔指出，现代哲学特有的忧虑主要体现为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而心灵与世界的关系是规范性的。为了理解指向世界的人的心灵状态或心灵世界的含义，即为了弄清楚经验或判断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把心灵状态或事件放在一种规范性的传统当中，通过正确与不正确等概念来确定事物如此或如彼。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确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理解规则，理解他人和我们自身。我们不仅有关涉事情如何的非规范性语言，还有关系到事情应该如何的规范性语言。就像塞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基本语言因素不仅有描述自然事实的自然类概念，也有用作规范和评价的规范类概念。有些东西，比方说房屋、餐馆、服务员、钱，甚至桌子、椅子这样的东西，虽然它们是可见的物理现象，但却很难用物理的、化学的描述来定义。所以，对于这些事物的描述，有必要引入一些不同于物理、化学的概念，借助一些规范的评估标准来描述。我们可以说，服务员是能干的或者不能干的，粗鲁的或者彬彬有礼的，餐馆是优雅的、精美的、庸俗的或者不入时的等等。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些东西，它们有一种特殊的本体论特征，似乎只能通过一种内在的现象学视角来描述它们对我们显得如何，而无法或不能通过现代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等方式去探究。这样的描述，就是说规范判断或评价判断，显然又和自然概念的描述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是说规范语言和描述语言是完全对立的。正如卡维尔所说的，规范性语言描述的是行动，行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可以是错的，能够不正确的被实施。描述性语句实际上预设规范性语句。如果语言不提供给我们规范性的描述方式，也就不可能有去描述这回事。古巴德也曾指出，规范概念的一个明显不同的特征就在于他们的概念关系，应该的行动关联着概念上的行动。韦奇伍德则认为，规范判断和动机以及实践理性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是规范判断和评价判断的一个独特特征，而其他所有完全非规范判断和非评价判断在内容上不具有这种特征。这好像恰恰是规范判断和评价判断区别于其他判断的一个特征。显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用某些概念去评价事物，也接受来自道德上的善恶、法律上的允许与不允许等概念，对于我们行为的约束。 我们将某些价值看作不容侵犯的，甚至高于生命的东西，我们也将某些东西的存在视作不容置疑的事实。正像布兰顿所指出的那样，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人不仅可以将概念用于对象，还可以借助概念进行推理，创制规则，并且遵守规则。在他看来，不仅概念使用是一种规范性活动，概念使用者也可以视为规范性的生物或受规范支配的生物。可见，语言对于人自身，对于人理解世界与人与世界的关系至关重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了描述世界和理解语言对规范事实的意义。好了，这次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罗拉编播的喀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第75届戛纳电影节如期重返十字大道，于5月17日晚举行星光灿烂的开幕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动员电影界人士不用沉默来对待俄罗斯的入侵。美国非裔电影人惠特克荣获第75届戛纳电影节荣誉金棕榈奖。今天18日进入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官方评选影片第一天的放映。首先分别上映逃离德国的俄罗斯著名导演基里尔的《柴可夫斯基的妻子》和法国导演马修的《伞兵》。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周二晚上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人意料，通过视频呼吁电影界人士行动应对俄罗斯的入侵。他谈及布查大屠杀、马里乌波尔的剧院遭轰炸导致数百人死亡。泽连斯基表示，需要一位如同喜剧明星卓别林式的人物化解仇恨，让独裁者消失。美国非裔电影人惠特克是戛纳电影节开幕式的嘉宾。这位成果丰硕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是位给人印象深刻的传奇式人物。他同时是一位慈善人士，在2012年成立了惠特克和平和发展倡议这个非政府组织，帮助那些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恢复经济活动。第75届戛纳电影节把金棕榈荣誉终身成就大奖颁发给他，向他整个的艺术生涯致敬，特别是褒奖他对青年人的帮助和为打造美好世界的贡献。今年67岁的惠特克是美国电影和戏剧名人，他曾在1998年27岁时凭借扮演爵士乐手，讲述著名查理·贝克这位爵士音乐家的故事，获得第4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男演员奖，凸显了他的才华。1999年在《鬼拳武士之路》中，他扮演了一位安静的英雄人物。在2007年，他出演《末代独裁者》，获得奥斯卡金奖最佳男主角和金球奖剧情片最佳男主角奖，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4位非裔影帝。本次惠特克担任《为了和平》一片的制片人，该片于今年5月18日在戛纳电影节特别场放映。该片讲述2011年成立的苏丹已经有超过35万人因战乱和饥荒死亡，然而在这个不间断的冲突中依然有希望。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今天进入放映的第一天，上映俄罗斯导演李基尔的作品，他拍摄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妻子一篇。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李基尔逃往德国避难，这也是他第3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一种关注首映式上上映《伞兵》一篇，由法国导演马修拍摄，由饰演无法接触而成名的法国男星奥马西扮演主角。电影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讲述为法国而战的塞内加尔士兵的故事。这些被遗忘的一战英雄曾经背井离乡为解放法国而战，由法国和塞内加尔联合制作。故事发生在1917年，巴巴洛迪洛为了与从军入伍年仅17岁的儿子梯后团聚，也应征加入了法国的军队。二人被派往前线一同参战，在上级军官的鼓励下，儿子奉命奔赴前线战场，希望超越自我成为一个男人，而他的父亲则努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儿子前往战场，要保证他安然无恙。导演借该片展现了殖民地悲剧的另一个视角，法国曾经在西非招募军人。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泽连斯基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式发言，惠特克荣获荣誉金棕榈大奖。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方强调说病毒无国界，美国国务卿强力呼吁邀台湾参与世卫，德国联邦议会走向与中国对抗的道路，俄罗斯称在乌克兰使用新雷射武器能烧毁敌军无人机，欧盟为乌克兰重建提议追加9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Axel Bauer 演唱的歌曲《你飞吧 Envole toi》。
Il n'y a rien à changer, tout est parfait, tout est là maintenant qui revient à présent. Il n'y a rien à chercher, ni même à retrouver. Aime simplement qui tu es. Tu n'as rien à cacher, tout est là, transparent. Échappe à la gravité, sois léger, imprudent. Il n'y a rien à chercher, ni même à regretter.Simplement ouvre tes bras. Elle a mille facettes, elle connaît le terrain. Elle effacera toutes les traces de ton chagrin. N'aie peur de rien, envole-toi. Elle est cette étoile qui éclaire le chemin. Tout est facile avec elle quand elle donne sa main. La vie revientEnvole-toi. Il n'y a rien à vouloir, il suffit de croire. Au fond de ses yeux, elle t'a toujours aimé. Au fond de ses yeux, tout est pardonné. Abandonne-toi dans sa lumière. Simplement ouvre tes bras. Elle a mille facettes, elle connaît le terrain. Elle effacera toutes les traces de ton chagrin. N'aie peur de rien, envole-toi. Elle est cette étoile qui éclaire le chemin. Tout est facile avec elle quand elle donne sa main. La vie revient.
il n'y a rien à vouloir, il suffit de croire. Au fond de ses yeux, elle t'a toujours aimé. Au fond de ses yeux, tout est pardonné. N'aie peur de rien, envole-toi. Elle est cette étoile qui éclaire le chemin. Tout est facile avec elle quand elle donne sa main. La vie revient, envole-toi.